好，我们继续看啊。那么这个图跟寄送呢，已经写出来了啊，我也解释过了。我们看课本，课本的807页的第四行那个寄啊，因为805页的图、806页的图就是这个图啊。那么有关寄送跟图的关系啊，都已经在这个上面已经说清楚了啊，所以我们就直接看807页的第四行的记。此送上界五分失货，是指的是无名即痴染即贪啊，调举片山居定案啊，这个送指的是上界，上界就是包括了色界、无色界啊，上界的五分的失货。陈论问，这个陈论呢是陈实论啊，这个不要了哈。钓鱼上界明节，何故欲界不说？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们这个参考资料都有了啊，今天的参考资料上，大毗婆沙论啊都已经说清楚了。不过他引用的是陈实论，那么陈实论呢？说明的部分啊，没有菩萨这样的详细啊。菩萨说的非常详细啊，不但说明为什么调举要在上界啊列为五分里面的一分，欲界为什么不列啊？刚刚菩萨啊那个资料里面已经说清楚，甚至于菩萨还说明昏沉为什么不列。还有其他愤啊、恨啊等等的啊、惨啊等等的，惨灭的惨、啊，为什么不立啊？所以菩萨是最详细的。好，我们看他的回答，说何故欲界不说这个调举呢？啊，答：彼无出烦恼故。这个彼啊，指的是上界。我们注上去啊，彼。无出烦恼啊，这个比是指上界啊，就色界、无色界没有出的烦恼，故调系明了啊，调系啊指的就是调举啊，非常的明显啊。又坏定生有力，这个生啊是多数的意思。这个就是害这个禅定啊，啊，四支五支啊，刚刚我们都看到了啊，菩萨的资料啊，初禅跟三禅是五支的啊，二禅跟四禅是四支的啊，它能够坏这些禅定，非常有力啊，故说为劫，所以在上界啊，把调举啊列为劫。断此上分则得解脱啊，把上分上界的失惑如果断掉，那么就得到解脱了，就是证得这个涅槃了啊，解脱就是涅槃啊。好，到这里为止呢，是卷四上啊，已经说完了啊，我们直接就翻到809页。也就是藏教的极地的部分说完了啊，介绍完了啊，现在看这个809页的这个三藏教的灭地啊。三灭地者，下面说灭地的体是什么呢？灭前苦集，是要灭除前面所说的啊苦以及集。苦是这个三界的果，集呢是三界的因。灭了这个前面苦跟集，能够啊这个灭地能够显现偏真理。偏真啊是指小圣所说的空理。 那么小圣所说的空啊，是偏在空的一边啊，所以称之为偏空，也称之为偏真啊。我们写一下好了啊。那么小圣所谈的空理啊，都是偏于空的一边，是什么呢？要灭了这个有啊，才见到空啊。这是小圣。正好呢，上个礼拜啊，在我那边那个起心论办了。我们正好谈到这个修这个华严的真空观，华严三观里面第一个就叫做真空观啊，第二个才叫做理事无碍观嘛，啊，第三个叫周遍含容观啊。那么真空观怎么修啊？在华严中的祖师们的说明当中，就要谈到这个色跟空之间的关系，就谈到小圣啊，它是灭了色以后的空，色灭掉才空，受想行识也要灭掉才有空，因为色是做代表的，是五蕴里面的代表。所以在华严的真空观是指的是大圣的真空观啊，色跟空之间的关系是幻色才是真空，也就是幻有啊，用色做代表的话，幻色就是真空，真空就是幻色，这是大圣的说法。小圣不是，小圣要灭色以后才是空，灭了受想行识以后才是空，这是小圣，所以叫做偏真或者叫做偏空。所以修真空观，当你在观的时候，你观真空就是观幻色，幻有讲幻有就是包括了五蕴了，啊，讲幻色的话呢，用五蕴里面的色做代表而已，啊，其实是五蕴应该全体都是啊幻有，幻有就是真空，所以你观真空就是观幻有，啊，这是大圣，啊，但是小圣不是，小圣他是要追求的是灰生灭智。所以这个偏真啊，指的是小圣啊，大圣是这两个是同一个东西。好，灭前苦集，灭除了前面的苦集，能够显现这个偏真理。大圣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大圣是什么呢？就是把前面的苦集看成是如幻如化，当体即是真空。所以大圣的菩萨呢，还是在生死当中来度化众生的啊。小圣不是啊，小圣他是要处理啊。再看下面减非啊，就是把错误的观念呢，来把它减除啊。因灭会真，灭非真谛。也就是这个灭本身啊，是能够它的功能啊，是能够汇合到真谛上，也就是汇合到这个空这个上，汇合到这个真空上。灭本身不是真空，所以灭谛它不是这个空这个理啊，不是空这个理，它是灭除啊前面的苦集，就能够汇合到真空这个理上去的。但是灭本身不是真空，那么有可能会有人认为灭谛本身就是请真空，所以他是要把这个啊两者之间的关系啊说清楚讲明白的啊。所以减非啊灭后面有譬喻啊，后面有譬喻说得很清楚啊，说是这个真谛啊好像月亮啊，好像月光月亮，这个苦集啊好像乌云，道谛呢是努力的要把乌云啊驱除掉，除掉这个乌云，然后呢乌云完全除掉以后啊叫做灭谛，能够让这个 月亮的光明啊，能够完全的显露出来。所以灭地是什么呢？是除掉乌云。真谛是什么呢？真谛就是月亮光明。这样就很清楚了，对吧？啊，用这样的譬喻啊，很清楚，后面会说。所以这个地方提醒我们，灭非真谛。灭的这个功能啊，它是能够让我们汇合这个真谛，这个空理。好，我们翻过来啊。法界次第中实云啊，这个法界次第呢是智者大师的一个工具书啊，在这个地方呢是在大四十六680的中览。法界次第出门啊，全名啊，叫做法界次第出门。好，灭，以灭无为一。什么叫做灭？是灭无，就是灭苦集啊。灭无为一，结业寂静。这个结业啊，就是指的是烦恼，也就是集。结业旁边我们注意一下，集啊，极地的集，寂静，则无生死之类。生死之类啊，就是苦地啊，烦恼业就是惑业，就是极地。既然能够断尽，那么就再也没有生死流转的这一种的累，故名为灭，所以称之为灭，就是灭除疾跟苦。妙玄二二十云啊，这个妙玄呢是在绘本啊，上册的二六佛陀版上册277啊，妙玄在这个地方。二十无有子果复断，是灭地。四千的解释啊，四千在同一个地方。二十无有因啊，就是极地；二十无有果，就是苦地啊，或者二十无有因啊，就是烦恼业；二十无有果，就是苦报、苦果啊。所以世谦说：“因若灭矣，其果必伤。”要灭了因以后，果才会灭的。啊，看记结业第一行说结业寂静，他说结业即是极地啊，就是极生死啊。第二行集注的第二行两个字啊，头上两个字生死，生死啊即苦，就是苦。玄文言啊，玄文言呢是在绘本的上册385佛陀版的上册403385对的，以及386403-404啊。妙玄说啊，吃货之本啊，既无常苦空无我，则无明灭啊。痴惑之本啊，其实它原文是痴惑是生死之本，痴惑是生死之本。既无常苦空无我，那么对于这个痴惑是极啊，生死是苦啊，极和苦啊，那么观这个苦地底下的四种形象里面啊，无常啊、苦啊、空啊、无我，这无常苦空无我啊，是苦地底下的四种形象。能够观这样子观了彻底了以后啊，则无明灭。无明灭故诸行灭， 这就是十二因缘里面的还灭，乃至老死灭，这就是从十二因缘啊来说明啊还灭门。所以灭了无明，这个行也跟了灭啊，一路这样子推论下来，一直到老死也灭啊。若不燃火，这个火指的是就是烦恼啊，就是好像是因啊，则无烟，烟就是果，没有因就没有果。明止复断，止复断其实是应该是这样的啊，火跟烟啊，应该我想应该是烦这个烦恼祸跟业啊，应该是这样子啊，祸跟业，我们可以把烟呢、啊、解释为这个业，没有火也没有烟啊，就是没有火没有烦恼，没有烟就没有业。名为止复断，烦恼跟业就是二十五有啊里面的因断啊，因啊止复。无止则无果，于是乎小圣的这个圣者们灭智慧身，他们要追求的就是灭智慧身，离二十五有。这个离二十五有，就是连二十五有的果报，通通都远离。那明果复断。那么这一段是妙玄的文字，说明这个灭谛啊，跟这个苦跟集的关系是这样子的。又言，这个又言啊，我们注一注啊，法界又言啊，跟前面第一行的那个地方是一样的啊，大四十六，裴吉六，大四十六，裴吉六八零的中来，这个又言啊是法界，法界次第出门。若发见思无漏真明，发出这样的智慧，真明啊是真啊，就是能够证得真谛的这个智慧，无漏的智慧啊，见惑思惑都能够断除的这一种的智慧，据三十四心断结者，三十四心啊，我们后面谈到这个菩萨的时候啊，在菩提树下，三十四是怎么来的？八人八智是十六，九无碍九解脱是十八。啊，十六加十八是三十四，八人八智啊，九无碍九解脱，八人八智十六心啊是断见，九无碍九解脱十八心啊是断思，啊，十六加十八就是三十四心啊。那么这是菩萨啊，在菩提树下这个发这个三十四心啊。断见思以及习气啊，一次啊就断光了啊，断除聚三四心断结者，三界九十八识皆灭。这个九十八识前面也讲过了，八十八识是见惑，十识是思惑，十识是欲界贪嗔痴慢四个啊，色界无色界贪痴慢啊，各有贪痴慢六个啊，所以加起来是十，加上八十八识见惑啊，就是九十八识啊，所以 所以见思合起来啊，就是八识皆灭。以烦恼结识灭故，三界业亦灭。烦恼灭了，业也跟了灭，也就是无明啊，灭了以后行也灭了，行就是业嘛，啊，也是灭了。若三界业烦恼灭者，即灭地有余涅槃也。因为说它有余，是因为还有这个最后的这个生，烦恼业都灭了啊，但是最后生还在，所以是有余涅槃。因灭故果灭，舍此报身，把这一个果报身啊，最后的后报不续啊，舍了以后呢，以后的这个果报就不会相续。名无余涅槃，真灭度也。这是小圣人啊所要追求的这个果，就是灰身灭智，不再来受生了。灭理不虚越地，这个灭地两个字，所谓的灭是灭除啊烦恼跟业，也就是灭前的极以及苦。灭地的这个道理不虚，称之为，也就是说这个地啊是真实不虚之理，四地啊通通都是真实不虚啊，所以叫做地。好，接着看811页的第二行，观音玄机上十七云，这个是观音玄义记啊，啊34899上来。这个观音玄义记啊是智理大师的著作啊，智理大师的著作，他是解释这个观音玄义的啊，因为观音玄义啊是智者大师所说啊所讲。那么这是特别把法华经里面的这个普门品啊那一品啊单独啊把它这个抽出来单独解释啊，观音玄义啊用这个讲他的这些这个道理。所以观音玄义呢是智者大师的著作啊，而玄义记呢是智理大师的这个注解啊。好，观音玄义记啊，卷一啊，卷上啊，卷一啊，卷一说灭地之体呀、啊，是二涅槃。这个灭地啊，它的这个体，也就是它的本质啊，是什么啊？是二涅槃。二涅槃呢，就是有余、无余两种涅槃。虽非真谛，能明于理。它不是真谛。刚刚我们解释了这个，用譬喻来说明，这个譬喻后面马上会有啊。就说灭地之理，如同这个明亮的月光啊，月亮的本体发出光来，这个就是这个真谛理啊，真谛理。而灭地是什么意思呢？是把这个乌云啊，就是惑业苦把它除掉，除干净了啊，就能够显现这个光明。所以呢，虽非啊真谛，不是那个真空之理，但是呢能明于理，能够契合敏合于理啊，故云应灭会真。所以说因为灭地而能够汇合到真空这个理上。那么观音玄义记的文字啊到这个地方啊，因故云因灭会真啊，到这里啊是观音玄义记的文字，从灭地之体到因故云因灭会真啊，到这里是观音玄义记。 下面是脊柱啊，他说灭非真谛，因灭苦集方能会真，非为此灭便是真谛，并不是说这个灭谛啊就是真谛，不是的，因为灭谛才能够会合这个真谛，会合这个真空理。我们看这个记啊，记啊，是先问三藏所谈灭非真谛啊，这个地方呢要说的话呢，就要把这个玄义的部分啊要写出来啊，写出来以后啊，才能够把这一段文字啊说清楚啊。这一段文字啊是观音玄义的文字啊，根据这个有作四谛啊，也就是生灭四谛啊，就是三藏教的行人啊所观四谛啊，那么就菩萨就要起这个四弘誓愿，但是呢这个其中的这个文字啊，各位看这一句啊，我们前面讲灭非真谛，观灭谛啊，灭跟真谛是不同的概念啊，是因灭会真，对不对？可是呢在这里他说是观真谛无为之理而起誓愿，不是观灭谛啊，各位看啊，这不是观灭谛啊，观真谛无为之理。那么这个灭谛跟真谛啊两个啊之间呢、啊、必须要加以这个说清楚，所以呢智理大师的观音玄义记啊就针对这个地方啊加以解释。所以观音玄义记啊就是智理大师啊针对这个啊针对这一句要加以说明啊，因为这段文字啊它是依这个真谛无为之理而起这个第四誓愿，应该要依这个灭谛，对不对？四谛里面的灭谛来起这个第四誓愿。那么观音玄义为什么说观真谛无为之理而起这个第四誓愿？这样子的说法跟我们所知道的灭非真谛不是有一点点混淆吗？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观音玄义记啊就为了这个问题才说明。我们看这个记啊，先啊，前面呢、啊、先问这个观音玄义记啊，在这段文字之前呢、啊、先问三藏所谈灭非真谛，在三藏教里面说灭不是真谛，是因为灭谛而能够会合真谛，但是灭本身不是真谛啊。经文依灭起第四誓，经文指的是玄义，观音玄义，就是这段文字啊，我写出来的这段文字啊，玄义应该要依灭谛起这个第四誓，所以他经文依灭起第四誓啊，是应该要这样子做的。那云真谛无为理耶？如何会说啊？这个依这个真谛无为理而起这个第四誓呢？问这样的问题。答啊，灭谛之体呀、啊，是二涅槃。就是脊柱所引的这个文字了。灭谛的体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得到解脱啊，啊得到两种涅槃呢、啊，啊有余涅槃无余涅槃呢、啊。灭谛的本质是这个，得涅槃是什么意思呢？烦恼业断尽了，就叫做解脱。就叫做涅槃，而小圣的涅槃呢，有余涅槃，有无余涅槃两种。 虽非真谛，这个灭谛啊，不是真谛，能明于理，能够契合这个真谛理，故曰因灭会真。道是灭因，道谛是灭谛之因，苦集为理。苦谛跟集谛里面的这些内容啊，就是苦果或者是烦恼业的这个集，是违背这个真理真空理，就是有苦集就没有真空理，没有真谛理。佛即弃真，第四世是成佛，成佛当然是契合真谛理，故成佛事啊，是观真而发，观真谛理而发也可以说得通，对吧？因为佛是已经是契合了真谛理了，真理了。那么现在不用这个灭谛这个名词，观真谛无为之理啊，真空无为之理而发这个第四世，当然可以，不牵涉到灭跟这个真谛啊是同一个东西还是不同的东西，不牵涉这个。现在智者大师他不用灭谛，用灭谛也可以啊，啊，因为灭谛才能够会和正会到这个真谛理啊。现在观真谛理发这个第四世有没有问题呢？没有问题啊，并不牵涉到这个灭谛跟真谛理比两者之间的关系啊。啊，观灭谛可以起第四世，观真谛理也可以起第四世。那么这是智理大师在《观音玄义记》里面的解释。到这里第八行这个地方，观真而发，到这里为止是《观音玄义记》。好，下面说明是所引文啊，指这个集注所引的这个《观音玄义记》的这个文字，乃是依灭起成佛事义，应该要依这个灭谛来起这个第四世，第四世就是成佛的事。经正简明啊，就是现在引证集地啊，这个集注引这一段文字来证明，要简明灭非真谛的意思。因为集注啊，他引用的这个《观音玄义集》里面啊，没有先有问题再回答等等，只说取其中的这个几句啊，灭谛之体是二涅槃，虽废真谛能明于理，故云因灭会真，只采用了这几句。事实上这个原文啊问题还比较多一些啊，因为智者大师在玄义里面啊是观真谛理而发第四世，所以记的作者就把这个问题啊全部说出来啊，就是意思啊让我们读全文的时候啊不要误会啊，智者大师他观真谛理而发成佛的事也没有问题的啊，观灭谛发第四世，观真谛理发第四世都可以，是这个意思。但是灭跟真谛啊本身啊是两个概念啊，不是同一个概念，只要搞清楚这个就可以啊。至于发第四世啊，根据哪一个来发第四世都可以的啊，是这个意思，没有问题吧？啊，没有问题哈。好，接下来我们看补啊，涅槃翻灭度，就是 第二行的那个二涅槃的涅槃呢、啊，翻为灭度，大患永灭，超度四流故，度过四流，四流也就是见识后。前面已经补充资料，我们也说过了啊，也补充资料在前面的这个四至二十几啊，四流四至二十六啊，四流啊，旁边注意数啊。参考资料四至二十六啊，有补充。下面继续看背啊，就是前居士的背灭啊，也就是灭地了啊，灭地了。但功用尽处，这个功用是什么呢？是灭苦集之功用。灭地是指灭除苦集的功用，尽处叫做灭地，名为灭地。真地若真地是什么概念呢？是即下法性自天而然也。下面这个集注啊，马上要解释什么是真地呢？是法性，是自天而然，就是本来存在的一个真理，并没有谁加以去运作去造作，都没有，自天而然，就是天然的自然的就存在的一个真理法性。好，我们看记住止观一十二啊，止观一十二是上册的131啊，162啊，佛陀版上册的162是摩诃止观啊。法性自天而然，这个法性啊跟真谛理啊是这个意思啊是相通的啊，就是真谛理自天而然，就是本来就有，不加造作啊，不加造作，佛出不出世，它都本来就存在的一个真理啊，即不能染啊，没有办法加以污染，这个即烦恼或者业不能够污染它，苦不能恼，就是扰乱啊，烦恼不能恼，就是烦恼的烦啊，散乱的乱啊，不能够烦乱它，道不能通啊，不能够连通，灭不能净，灭也没有办法使这个把它更弄得更清净等等的，它是自天而然，苦集灭道都没有办法影响到它。如云笼月，笼就是罩，笼罩好像这个乌云啊，罩的这个月亮遮住了，但是云跟月亮啊本身啊之间啊距离还是相当遥远的啊，接触不到的，所以不能妨害云啊，没有办法妨害那个月啊，却烦恼矣，就是除却啊，去除了这个烦恼以后，乃见法性，这个法性啊一定要把乌云啊除掉了以后才能够见到月亮啊。今言灭非真谛，应灭慧真，这个今言呢、啊、是哪一部经啊，没查到啊，不过呢在另外有个资料啊，像看看有一点相同的意思啊，譬如所以这里讲今言灭非真谛，应灭慧真，那么哪一部经这样讲没有查到啊，灭上非真啊，三谛淹死啊，灭谛不是真谛，那其他苦集道更不是，对不对啊，灭谛都不是真谛，不是那个法性，真谛就是法性啊。啊，那么苦谛、集谛跟这个道谛 怎么可能是真谛呢？当然这样的讲法是在三藏教里面所说，要灭了苦集，才是汇合到真谛。但是大圣不是这样子的，烦恼即是菩提，对不对？生死即是涅槃，那是大圣。好，当知苦集啊，但是能覆，苦集是能够覆盖住这个法性，覆盖住这个真谛，不能恼染，不能恼乱，染无。道灭能显，是能显现它的功能啊，道地跟灭地啊是能够显现，而理本净，它本来清净，不是因为道灭啊跟帮而改变什么东西，没有改变。所以下面这个譬喻就很好了，法性啊如月，苦集啊如云，道如却除，到底是什么呢？能够却除，灭如却已，灭地啊，如同把这个云啊，驱赶的干净了，除掉了，所以这个是用这个譬喻啊，这个关系就很清楚。下面补辅行言，辅行言呢？是在上册的158，辅行158啊，佛陀版的上册190，在这个地方，法性与真啊名义一同，这个真谛啊跟法性啊名称啊是不一样，但是呢它的意义啊是完全相同的。所以真谛就是法性。好，下面背问：藏教何为真理？就是三藏教以何为真谛理啊？曰：枯寂偏空也啊，枯寂偏空啊。那么这个偏空啊，就是偏于空之一边。我们前面讲了偏真偏空啊，意思一样。他就是只看到空而没有见到不空啊，不知道还有不空之意。那么枯寂啊是指的是灰生灭智，追求灰生灭智，所以叫做枯寂。那么这个地方呢要知道一个道理啊，在佛教来讲啊，在佛所说的这个真理，就是说佛出不出世都这个存在的那个法性之理啊，或者真谛之理啊，本身啊没有四教的差异，没有四个理，理只有一个，但是呢四教的人本身的这个程度啊见解啊，这个是有差异的，所以呢所理解的已经所证的啊，就四教的人啊统统不一样。这个要知道，这一句啊，要知道，真理啊只有一个，因为只看到一部分，就证果了，那么就是这个程度了、就不一样。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